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念一遍。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会场当中，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也求你使你的仆人能够放胆讲明你真理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读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每一次回答魔鬼的时候，他都是引用了经文。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里面的经文。当时以色列人呢，正接受了要征战应许之地的使命，但是他们多次的忘了神的吩咐。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提醒他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那这一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即将开始他的使命的时候，在旷野地也遭遇到了试探。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圣经记者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叫这些石头变为食物。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圣经里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的这个试探，你若是，并不是说你可能是，或许是，也许是，他的原文当中的意思是既然是。魔鬼要表达的意思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将石头变为食物以充饥吧。魔鬼在这里并不是怀疑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也并不是想从耶稣那里得到证明这个事实，他所要做的是想要借此破坏神的儿子跟神之间的关系，阻挠神耶稣来行使弥赛亚的使命。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当然有能力将石头变为食物。我们记得在迦拿的婚宴当中，耶稣曾经将水变成酒，在伯赛大城边的旷野地，耶稣也曾经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来充饥。更何况耶稣作为创始成终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神，他甚至可以将使无变为有。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一下子喝退魔鬼，他没有抽离出这个受苦的世界，他的回答却是站在人的处境当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圣经在这里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第二节圣经说，耶稣经过四十天的禁食之后，他饿了。作为人性的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饿了。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很难就来理解，我们很难来理解这一个试探的真实性。我的家乡呢，是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山村里面。那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教会的同工请我去探访一位中年肢体。因为这个肢体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个儿子呢，是 跟我是同学，但是呢非常反对基督徒来探望他的家里。那么我就借着以这个同学的名义去探访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前段时间呢这个被检查出患有这个食道癌，而且刚刚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所以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当我在他家的阳台上看到他躺在一把躺椅上，他脸色非常苍白，身体也非常的消瘦，几乎让我认不出来。那我走过去之后呢，我就对他说，我说大伯，不如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吧。他回答说，他说建宗，不用给我再做祷告了，因为我已经从耶稣那里出来了。于是呢，我就走到他的，坐在他的身边，问候他的身体状况，也问一问为什么他要从耶稣那里出来。他说他前段时间呢差点熬不过去，后来做了一个大手术，花掉了不知道多少钱。他只怨自己的命不好，信耶稣之前他的命很苦，信了耶稣之后呢他的命还是很苦。这位中年弟兄呢，他是以这个打散工以及务农为生，所以赚钱不多，但是呢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呢，他的一对儿女非常的读书用功，也相对而言呢比较有出息。但是呢他的这个大女儿，这个大概是15年前刚刚从这个师范的中专毕业之后，拿到了这个教师资格证，成为一名国家的这个小学教师，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服农药自杀。那么他的儿子呢，读书非常好，在我们市的这个最好的高中里面读书，但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1998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呢，这个学习压力过大，导致这个精神极度的紧张，睡不着觉，看不了书，非常的烦躁，以至于最后呢不得不休学回家。那正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呢，就过来探访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呢也全家开始了聚会。我呢也是因为那一天去探望他们而听信了福音。但是我的同学呢，因为这个去聚会之后，他觉得他的病没有看到马上的转机，而且呢他问了一些问题呢，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也没办法给予合适的解释，并且呢教会呢三番两次的在他本人不大愿意的情况下来探访他，以至于到最后呢他非常的反感基督教，甚至是反感这个基督徒。那这位中年弟兄呢继续开始讲他的苦衷。他说呢，大概在5年前呢，他请教会的长者呢帮忙给他儿子介绍个对象，但是呢始终没有得到这个回音。他说他家的附近呢本来有位合适的姊妹，他也自己过去说亲，但是对方知道他的儿子得过病之后呢就推掉了，甚至把他家里的这个事情还讲出去。然后他说呢，他现在呢这个儿子儿媳妇都不信，他的妻子呢也是跟着儿子和儿媳妇那边。他说我一个人真的很难信下去了。他继续说，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有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呢，我就上午如果去不了，我就下午去参加圣餐聚会。在我们那里呢，每个礼拜天呢都有一整天的聚会，从早上8点钟到下午4点钟，上午是信息，下午呢是圣餐。他说我再忙的时候也会过去，奉献的时候虽然钱不多，但是每次都会奉献。他说我想一想呢，自己虽然在聚会自己本分的事情上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也总过得去，为什么现在还生这个病。他说我现在干活干不了了，医药费也花了一大把，只有这一个儿子。他甚至对我说，如果我还有第二个儿子，或许我还可以再撑一撑。他说我现在只有这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很反对我信基督，我只有退出来了。他说我已经跟耶稣基督讲了，耶稣啊，我不得已我要出去了。这就是我去探访这位弟兄的一个经历，也非常的让我感到震撼。我本来想有一些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一句都没讲出来，我只有坐在他的身边默默地为他祷告。 那么这位中年弟兄的儿子呢，他呢是以金钱为他的信仰，而他的妻子一直以他的儿子作为他的信仰。他本人呢，在挣扎了一番之后，也是无奈地站到了他儿子这一边。我相信呢，神仍然有他自己的怜悯。在座的各位，可能你很难遇到我刚才讲的情况，我们也不希望面对如此艰难的这种处境，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试探仍然存在。食物的试探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更深层次的却是对人性欲望的试探。把石头变为食物，不就是任意行使全能的试探吗？从殿顶上跳下来，有天使托住，不就是炫耀名声的试探吗？只要拜一拜魔鬼，你就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不就是出卖灵魂的试探吗？人可以为着争夺巨额的财产而拼个你死我活，为了保持住权力的顶峰而不顾亿万民众的生命，可以以国家的口号而展开侵略殖民，也可以为着信仰的名义而进行圣战活动。当你没有权位也没有机会晋升的时候，或许权位对你构不成试探。当你的婚姻幸福，从来不感到孤单的时候，婚外情可能也不会成为你的试探。当你的经济够你所用，又没有机会面对巨额财富的时候，可能金钱也不会成为你的试探。但是只要这些欲望存在，一旦时机来临的时候，试探也就随之而来。而且呢，魔鬼很会瞅准机会，他的试探也往往真假难辨。亚当跟夏娃呢，原本在伊甸园里面，我想他们一定非常幸福，不料有一天蛇过来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树上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就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那蛇接着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夏娃就开始动心了，他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便是也是可喜爱的，使人能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而且给她的丈夫也吃了。人的欲望呢，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受引诱，最后去犯罪。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笔下的这个浮士德，他的心中呢，常常有这两种意念在进行争斗。一个呢，是要执拗地守着城市，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另外一个呢，是要猛烈地冲出城市，向一个更崇高的境界飞去。那魔鬼呢，看到浮士德正处在这种思想斗争之后呢，就马上找上门来，表示呢，愿意替浮士德呢，这个解除烦恼，找到这个欢乐。但条件呢，是一旦浮士德表示满足的时候，就要成为魔鬼的仆人。在故事中呢，我们看到浮士德经历了各种追求，但是凡是从肉体欲望出发的追求呢，到头来一个都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主耶稣曾在叙加城边的一个井旁遇上一位中午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当时主耶稣觉得口渴了，就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这个妇人觉得奇怪，你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那位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早给你活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听了之后，就转而向耶稣要活水喝，但主耶稣的回答却是，把你的丈夫叫过来。这句话大概只有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中最能够明白，也最感到震惊。但是她却先是装糊涂，她说，先生，我没有丈夫。主耶稣对她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我想或许在我们的心中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一个见不得光的一个丈夫，称不上丈夫的丈夫，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是主耶稣却叫我们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赤露展开，并且主告诉我们，凡喝了那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我们人有肉体的需要，照样也有心灵的需要。当一个人以他肉体的需要，以扩张他肉体的需要来替代心灵的满足的时候，结果就只能是喝了再渴，渴了再喝，喝了再渴，因为他把不同的东西放错了位置。奥古斯丁说，人心中有一个真空，无法填满，人若不安息在主耶稣的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的回答不只是消极的否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还指出了积极的出路，人活着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一个圣经的原文的出处呢，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当时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但是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什么是指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呢？在《生命记》第八章的11到14节给我们解答。这句话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其实对人而言，当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能的时候，恐怕我们心里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而把那一位厚赐百物的神给忘掉了。其实呢，魔鬼的所有的试探，说穿了就是要达到使我们不听从神的训诫，疏远与神关系的目的。感谢神，我们今日之所以可以在这里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的所能，而是因为我们的所事。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人是因与上帝的关系而成为人，人是信仰的存在。魔鬼的试探呢，无非就是在你若是就怎么样里面耍花招，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将这个石头变为面包，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有天使将你托住。甚至在主耶稣即将完成使命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兵丁，甚至他旁边的其中一个强盗还对他说，你若是基督，你可以救你自己吧。魔鬼的试探无非就是从这个你若是就怎么样里面来耍这个花招。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强调的不是在上帝儿子的全能那一边，主耶稣所着重的乃是在上帝儿子的顺服与信靠那一边。基督徒的所事，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所事也不是在我们的所能，我们有什么地位，我们拿了什么学历，我们得到了什么职位，我们有多少的资产，不是在于我们的所事，乃是在于神恩典的拣选。我们应该有的回应也应该是信靠与顺服。以弗所书1章4到5节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往往是过多的看重人的所能。你在学校里工作是这样，你在公司里上班也是这样，人们所看重的就是你的能力、你的地位、你的资产、你的收入，很少来看重你的所事。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他真正是看重我们的所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家里。在家里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所事。有哪一个远方的游子会嫌弃慈母的叮咛？又有哪一个真正的丈夫会离弃花容不在的发妻？当浪子变卖家产，在外面吃喝玩乐，耗尽了产业，最后失魂落魄地向他的父家走回的时候，他的慈父给他的不是斥责与嫌弃，乃是远远的就看见，跑上去连连的与他亲嘴，并叫仆人拿来上好的袍子、鞋子和戒指给他穿戴。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照样耶和华神也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食物其实最平常不过了，我们每天也在享用。等一下呢，在我们茶叙之后，有部分的肢体呢，可能就会到对面的这个教职工餐厅去聚餐。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国内的时候，跟几位温州教会的同工一起在一个餐馆里面聚餐。当饭菜都预备好了，我们也正准备开始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忽然看到呢，这个餐馆的这个所有的筷子上呢，都刻上了一句话，都刻上了一句中国的古话，上面呢这写着说：“民以食为天。”我当时看到了，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开的餐馆的话，那么下次写的就不是“民以食为天”，就应该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谢饭祷告之前，不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不能够以食为天，以物为天，更不能够以自己为天，人活着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因为你是赐日用饮食的主，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你。你也是领我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陷在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